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够参加我们第三堂的礼拜。看到这么多我们年轻的朋友一起在聚会，特别感受到我们礼拜当中活泼动力这样的气氛。希望我们都能够在这个大家庭里面上帝的恩典当中能够不断的成长。我们来读两段的经文。第一段经文是旧约列王记下五章一到十四节。不管你手上拿的是什么版本的经文哈，那请你们听我来念。我用的是现代中文译本哈。列王记下第五章一到十四节。叙利亚军队的统帅乃曼很得国王器重，因为上主曾经借着他使叙利亚军队获胜。他是一个英勇的战士，却不幸患了麻风病。有一次叙利亚人偷袭以色列人的时候，掳来了一个以色列的小女孩。这女孩后来做了乃曼妻子的婢女。一天，他对他的女主人说，但愿我主人能去见住在撒玛利亚的那先知，他一定会医好他的麻风病。乃曼知道了，去见王，把那女孩子说的话报告王。王说，你去见以色列王，把这封信交给他。于是乃曼启程，带着3万块银子、6000块金子和10套衣服。他带着那封信这样说，这封信介绍我的大臣乃曼，我要你医好他的麻风病。以色列王一读到这信，恐慌地撕裂了衣服，喊说，叙利亚王怎么能期望我医好这个人呢？他以为我是操纵人死活的上帝吗？他显然是在找机会刁难我。神的人以利沙听到以色列王撕裂了衣服这事，就打发人去对王说，你为什么这样难过？打发那人到我这里来吧，我要让他知道以色列有一个先知。于是乃曼带着马匹车来到以利沙家的门口。以利沙叫一个仆人出去告诉乃曼，要他到约旦河去洗7次，这样他的皮肤就会好起来，并且洁净了。乃曼生气地走了，他说，我以为他至少会出来见见我，向上主他的上帝祷告，在我的患处上挥动他的手，医治我的麻风。再说大马士革的亚巴纳河和法尔河不是比以色列任何一条河还好吗？我不也可以在那里洗得洁净吗？于是他怒气冲冲地走了。乃曼的仆人上前对他说，先生，如果先知要你做一些困难的事，你一定会照他的指示做，何况他现在只告诉你去洗就得洁净呢？于是乃曼到约旦河去，照以利沙的指示，在河里浸了7次，他就完全洁净了，他的肌肤复原的像小孩子的一样。我们再读另外一段经文，在新约的罗马书12章从第3节到第8节。罗马书12章第3节，凭着上帝给我的恩惠，我要对你们各位说，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倒要谦恭自守，个人按照上帝所赐给他的信心来衡量自己。一个身体是由好些肢体构成的，而每一个肢体有它不同的功用。同样，虽然我们有许多人，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体，各自彼此联络，构成身体不同的部分。所以我们要按照上帝给我们的恩惠，好好地运用不同的恩赐，做应该做的事。如果我们的恩赐是传讲信息，应该照着信心的程度传讲；是服务，应该服务； 是教导，应该教导；是劝勉，应该劝勉；是施予，应该慷慨；做领袖，应该不辞辛劳；是灵敏人，应该高高兴兴。啊，到这里。啊，今天早上要跟大家分享，啊，其实就一个很简单的信息，就是我们怎么样也能够在生活当中来做一个参与服事的人。旧约这个列王记下五章乃曼得医治的故事，是一系列故事当中的一个。如果你们读从列王记上一直读到列王记下，就知道啊，这个地方在讲的是先知以利沙，他借着行很多行迹的故事，神迹故事，来证明他是接续他的老师以利亚，上帝所设立的一个先知。之前跟以利亚同在的那个上帝，也跟以利沙同在。所以我们读到一连串许多的神迹故事，是要证明也要说明以利沙是上帝所设立的先知，与他同在的上帝要继续将这样的一种大能赏赐给上帝的百姓。不过这个故事如果放在我们今天的活在21世纪现代社会的人的生活情境来看，它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启示。我们读到乃曼，大家一定一个最深的印象就是这个人得了麻风病。我们今天活在台湾，我们没有几乎没有机会去接触到啊患到麻风病的人。那这是因为过去我们的教会有许多的宣教师投入在麻风病救治的工作。讲到麻风病，我就想到80年前来到台北啊工作的一位加拿大籍的宣教师，叫做戴仁寿。他原来在南部台南当啊这个新楼医院的院长，后来回加拿大，在1925年的时候有机会再到台北来，在我们今天大家都很熟的马偕医院服务。他在台南工作的那段时间，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到麻风病的病人，所以他心里面一直很感怀这样的事情，就说台湾有很多麻风病人没有人照顾。所以他从加拿大第二次回到台湾的时候，其实他的行李里面就带了几十罐的枫子油，那个枫叶的油，因为当时候是唯一可以治疗麻风病的一种的啊药材。他在马偕医院当医生的当中，他也开始啊开了一个门诊来照顾麻风病人。没有想到患者越来越多，在我们今天啊中山北路的马偕医院，当时候非常漂亮的那个建筑物里面，每天甚至多到60位的信徒，患者啊，都到这个医院里面来看病。到时候那个因为病人太多，当时候其他的啊病人都抗议，说这些麻风病人怎么可以跟我们一起在这个地方看病？所以这个戴医师呢，他就在马偕医院的对面啊，今天双联教会旁边的一间小教堂。他就跟双联教会租了那个小教堂，啊，特别在那里看这些麻风病人，照顾他们。但是又换来当地民众的抗议，所以这个戴仁寿医生他就决心，啊，特别要为这些人找一个妥善的地方照顾他们。后来他到世界各地方去募款，他也向日本总督府申请补助。自己花了20年的时间啊，在北部地区找一块好的地方。后来他在淡水河的对岸八里的地方找了一块水非常充足的一块土地，就在那个地方开始盖了一个疗养院。 这今天我们有机会如果到巴黎去就知道，我们今天叫做乐山园疗养院。戴医生跟他的妻子两个人为了照顾麻风病人没有生孩子，决心一生来照料啊麻风病人。后来日本政府被他感召，也成立了一间官方的私立的啊疗养院，啊就是最近大家有读到报纸，因为这个捷运开路可能要被拆掉的这个乐生疗养院。八十年前，因为戴医生投入的这样的贡献，麻风病在台湾就绝迹了。今天当然还有一些旧的患者已经八九十岁还住在新庄的地方，但是麻风病今天在台湾已经不是一个令人害怕的传染病。在人类社会当中，它一直是一个令人难以启口的一个隐疾。患了这个麻风病的人是注定被社会排斥的人，是边缘人。在许多社会当中，他们身上要挂牌子，有时候手上要拿那个锣，一边走一边敲，让人家知道我们来了，你们要赶快躲开。他们是让人害怕畏惧的一群人。今天的这个经文只有用一个很简单的字在形容乃曼他的处境。前面讲到他是一位英勇的人，有名的人，国王器重的人，他有才能有地位，他也可能是很有财富的人。如果我们看到他带到这个以色列去拜访先知的那些礼物，金银衣服，就知道他是一个有钱有势的人。他在这个叙利亚国里可以说是国王之下的第二人。可是我们的经文里面就这么简单一句话说，不幸的他得了麻风病。和合本圣经说只是得了麻风病，所有的英文圣经的翻译都只用一个 though 一个字，可惜或虽然或不幸的他得了麻风病。一个这样受人器重尊重有权有势有地位的人，可是他一生最大的一个隐疾一个遗憾，就是他患了一个难以启口的病症。今天若不是因为他的地位他的才能，他就像其他麻风病人一样，可能被排斥驱逐在社会的边缘，过着自生自灭的生活。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虽然乃曼是一个高高在上有地位的人，其实他的人生却反映我们每一个人现实的人生。没有一个人的人生是完美的，不要说不完美，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有遗憾。财富名位权势并不保证我们健康幸福快乐，起码的心灵的一种的自我满足可能都有问题。特别在现今越来越复杂啊多变的社会里面，我们可以说人人都有遗憾，人人都有他说不出来的黑暗中当中的秘密。我们常常读到这样的故事，说某某人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可惜得了绝症；某某人在官场一帆风顺，可惜他经历了家庭的问题；某某人拥有无数的财富，可惜他得了忧郁症。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故事，我们的朋友，我们周遭的人，每一个人也可能都有同样的故事。乃曼是一个有遗憾的人，一个需要医治的人。我们也都有我们的遗憾，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需要医治需要恢复整全的地方。这是第一个，这个故事给我们的第一个提醒。 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再来花很大的篇幅在描述乃曼得医治的过程。这个医治的过程非常有趣的是，我们如果详细的去读它的一些细节，你会发现这个故事所呈现的乃曼表现出来的是蛮有骄傲的心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有病的人，他是一个需要医治的人，他是一个在黑暗中有说不出来的遗憾的人，可是他却用骄傲的心来处理他医治的事情。他因为他的地位崇高，因为他的这种受到国王的器重，他用一种高知识的这样的态度来处理他的医治的事情。他叫他的国王写一封信给以色列王，这个信本身就是很傲慢的信。这个信里面说，我有一个大臣得了病，你要想办法给我医好。第七节说，以色列王接到这个信，害怕的把衣服都撕裂了。那我们要了解这个经文，要了解当时候的背景。以色列当时候跟格林的这个叙利亚，我们的和合本圣经旧的圣经翻作亚兰，那就是今天的叙利亚。叙利亚这个国家的首都在大马士革，这个大马士革的国王有权有势，以色列只是一个弱小的国家，无能，没有效率，政府常常被这个叙利亚侵略，所以以色列王非常害怕叙利亚这个强国。当这个强国写了一封信告诉这个国王说，你想办法把我这个大臣医好，难怪我们会说这个以色列王不但害怕，甚至觉得说这个叙利亚王有仗势欺人、无理要求这样的味道。不过呢，以色列的先知以利沙他就跟国王说，把那个大臣派到我这里，我一定医治他。那乃曼呢，就非常大的阵仗到了这个以利沙的家里，可是我们看到他整个处理医治的过程却是满怀骄傲的心。这个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来。第一个，他对以利沙对待他接待他的方式非常的不满。以利沙派仆人出来跟他说，你到约旦河里面去洗七次，你就必得到洁净。乃曼，你可以想象他是何等身份的人，他没有办法接受这种医治的方式。第十一节告诉我们他自己心里的感受，他说，我以为他至少会出来见我，向上帝祷告，在我患病的地方挥动他的手医治我的麻风。乃曼是一个骄傲的人，他要去求先知的医治，其实他心里面早已有了定见，他已经想好他的病要怎么医治。我们今天如果到医院看病，病人跟医生说，你要这样把我医治，我们想医生会怎么样回应？其实信仰的功课有时候也提醒我们，我们对上帝的旨意的了解，或者有很多时候我们在向我们的上帝祈求的时候，我们也带着骄傲的心。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比上帝还知道他的旨意，我们没有谦卑的心，我们把我们想要的摆在上帝面前，也要上帝按照这样来回应我。骄傲的心会让我们的上帝变得渺小。有一本很有趣的英文书，是一本做信仰反省的书，书名叫做《你的上帝太小了》（Your God is too small）。当人的心骄傲的时候，我们的上帝就变小了。乃曼是一个骄傲的人，他 他希望先知按照他的方式来医治他。
其实
在这件事情上，他的骄傲的心态反映在另外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他的自我中心。当先知要他到约旦河去洗的时候，他很生气地说，我们叙利亚的大马士革难道也没有河吗？我们有亚巴纳河，有法尔法河，我们的河岂没有比以色列的河更好吗？在我们的心目中，有时候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观点、我们原来做事情的方法、我们自己的理解，我们总觉得这样才是对的，这样才是最好的。这就是骄傲的心。可是很有趣，因为仆人提醒他，乃曼就除去他骄傲的心，除去他自以为是的态度，他学习顺服，他顺服的在河里进了几次。第十四节讲到说，他就得到洁净，他的肌肤恢复像小孩子的肉一样。如果我们从文学的角度来看的话，这是何等的一个对比。麻风病的皮肤是最让人害怕的、可怕的，但他得到完全的医治，他的皮肤像小孩子的肉一样柔嫩洁净。没有人不喜欢去摸小孩子的肉，孩子的皮肤让人愉悦，让人心得到欢喜。乃曼因为他的顺服，他得到洁净，他麻风的皮肤恢复到像小孩子的一样。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乃，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像乃曼一样需要医治，但是以骄傲的心是不能得到医治的。得到医治、得到复原，要学习谦卑的心、顺服的心。但是这个故事我们讲到这里，两个最重要的主角还没有出现。我们回到这个经文去详细读的时候，我们发现今天这个故事里面，乃曼之所以能够得到医治，其实是出自于两个让我们非常惊异的人物。我们说两个 surprise， 两个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的人，在一般的故事里面读不到的两个非常卑微的人物。若不是这两位卑微的人物，今天的故事不会留在圣经里面，乃曼也不会得到医治，叙利亚的许许多多的人也没有机会去接触到以色列这个大有能力的上帝。这两个卑微的人，我们今天读经文连名字都没有，可以说是两个无名的人。第一个是一个小女孩，经文第二节只有说她是来自以色列的一个小女孩，只有短短记载她的经历。她是叙利亚人去偷袭以色列的时候，从一个某一个村庄里面掳回来的一个小女孩。如果从这个背景去了解，我们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很可怜的小女孩，他是在一种毫无防备，甚至在一种悲惨的经历当中被掳到敌国、被掳到异邦的一个小女孩。她的经历是很悲惨的，一个突然临到的攻击让她害怕，她的家人可能被杀害，她被掳，被迫离开家人、离开故乡，没有安全感，到异邦，在那边成为卑女。她的内心充满恐惧、绝望，在异邦生活的那种不安全感。 他被派去服侍乃曼的妻子，做卑微辛苦的工作。他人生的写照可以说就是一个不幸的人生。读到这个小孩子、小女孩的故事，让我们想到在我们当中的外籍女佣，在我们当中的越南新娘，在我们当中的中国新娘。可是这个人生好像不是那么幸运的一个小女孩，在艰辛困苦的处境当中，她却没有忘掉她过去在以色列所服侍的上帝，以色列人的上帝。她不但没有忘掉这个对这个上帝的信仰，她还在人生啊这种人地生疏的一种处境当中，她将她对她原来上帝的信仰分享给她的祖母。很简单的一个分享，很平凡的一个分享。她对她的祖母说：“但愿我的主人能够有机会去见在撒玛利亚的那个先知，他一定会医好他的麻风病。”那个信仰分享非常平凡，是借着一种生活当中的服侍，他做一个卑女的工作来分享出来的。但是这个分享却是一个坚定的分享，若不是因为他的信心，他对上帝坚持的一种的信赖，这样的一个分享没有办法产生果效。今天若不是因为他的信仰见证，乃曼可能没有办法有机会去接触到先知以利沙，也没有机会去接触到上帝的全能跟他医治的恩典。小女孩是一个在生活中服侍的一位见证者。这个经文还有另外一个无名氏，就是乃曼的仆人，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当乃曼自以为是、骄傲自大，两次我们看到经文第十一节、十二节，两次怒气冲冲的要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这个无名的仆人勇敢的上前对主人谏言。在十三节，他用很简单但却又很有智慧的话对主人说：“先知如果叫你做一些很困难很复杂的事，你一定会去做。他现在只叫你去河里面洗就会得到洁净，你为什么不做呢？”这个仆人不但有智慧也很有勇气。我们知道仆人的做仆人的心态，不可以讲错话，不可以做错事，不可以得罪主人，少说话少犯错，少做错事少得罪主人。大部分的主人在这种处境当中会选择不说话，会选择安静，为了保护自己，也可能为了保护自己的工作。可是这个仆人是一个忠实的仆人，他心里面想到的是希望他的主人能够得到医治。他用谦卑的态度上前对主人表达尊重，但却勇敢地提出谏言。在最适当的时候，他大胆地用智慧的话来改变他主人的心。若不是因为他的直言，乃曼就失去了得到医治的机会。我们可以说这个仆人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一个真正为主人着想服侍主人的仆人，不是一个只会自我保护却对主人不忠心的人。因为这个仆人勇敢的谏言，我们看到乃曼得到医治，他的皮肤恢复像孩子一样的肉。借着两个无名的服侍者，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故事得到完全，乃曼得到医治。不但这样，叙利亚人也有机会去接触到 以色列人的这个上帝的全能跟医治的恩典。在我们人生当中，乃曼的故事其实继续在发生。我们刚刚讲到，正如乃曼需要医治，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需要医治的地方，上帝也愿意来医治，但是上帝的医治往往是借着我们跟他同工来施行的。乃曼的医治是依赖着两位愿意在生活当中服侍的两个无名氏，一个来自以色列的小女孩，以及一个仆人。今天我们周遭许多世人，他们需要心灵的医治，需要生活的丰富跟整全，这样的医治也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参与。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不算做什么，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是乃曼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服侍，我们就能服侍，而且不是丰功伟业，而是在生活当中，在平凡的人际互动当中，在我们平凡的生活跟工作当中，我们就能服侍。罗马书十二章三节到八节描绘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教会服侍的一个图像。教会就像一个肢体，这个耶稣基督的身体当中，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有不同扮演的肢体的角色。我们从上帝所领受不同的恩赐，如果能够发挥出来，教会基督的身体就得到整全。教会里面不是每一个人都当长老执事，不是每一个人都当干部，不是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出现在周报上面。就像一个医院里面，不是只有靠大牌医生挂牌来医治人，许多时候最关键的人物往往是无名的服侍者。在医院里面的行政人员，在医院里面的护士，在医院里面许许多多参与服侍的人，他们都共同参与在医治人的工作。信仰团体也是一样，我们有的人可能会教导，有的人可能会做行政工作，有的人可能有管理的恩赐，但是教会也需要有用爱心来关怀的人，也需要有和更多的人去做朋友的人，更需要有许多人在生活当中借着我们跟人的互动来做生活当中的服侍。就像以色列的小女孩，就像乃曼的仆人，就借着工作，就借着生活，把人引导到恩典的上帝的面前，让他们自己去经验上帝的医治跟拯救。教会的纪念册常常记载着许多比较有名望的人，比较有地位的人，但是就像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有许多无名的人，他们所做的工作也会被上帝所纪念，他们的工作也会带来上帝的医治，也能让更多的人经验到上帝的恩典。我们等一下一起来唱一首歌，这首歌是从世纪新圣诗一个新圣诗的诗本里面选出来的一条歌。这条歌很平淡，它的旋律没有很大的高低起伏，但是它的歌词却在平淡当中谈到每一个人能够参与在服侍，在分享能够带给人医治，带给人喜乐，就像一个仆人的团队的形成，能够将上帝的恩典带到我们生活的周遭，我们社会里面。